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探讨约珥书。约珥书是在十二小先知书里面排到第二个顺位。我们今天从导论先大略了解一下约珥书的它的一个内容，它的作者时间，它的背景。那约珥书全部只有三章全部只有三章。那么在旧约的1069页三章总共73节所以这个篇幅算是短但是内容却很丰富很充实从蝗虫的灾害然后带来末世审判的预告，然后更带来神要带来拯救以及复兴的这样的一种应许。所以这一卷书卷不看似简单但是它被许多的先知书来引用，包括到新约使徒在像彼得他在有名的五旬节的这一场讲道里面也用了约珥先知的这样的预言。所以他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应该认识的神的话语。首先我们来看约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杜尔的儿子约珥。那这一节呢是唯一介绍到这本书的作者他叫约珥他的爸爸是皮杜尔，那其他都没有讲了。所以要一探约珥先知的背景不容易完全几乎没有外证，没有其他的参考资料。但是约珥这个名字我们知道这是翻译希伯来文 Yoel 是两个字，第一个约当然是耶和华， El 就是神，所以约珥的意思在犹太人的名字很普遍，耶和华是神亚威就是真神所以这个是犹太人普遍的名字你查一查在旧约里面大概找得到12个人跟他同名大概都在历代志上撒母耳记等等。那这12个人比如说撒母耳记上8章2到3节提到撒母耳的长子就叫约珥虽然这个孩子不乖但他有一个儿子在历代志上6章应该是说33节也提到了大卫设立这个服事神帐幕的这些专责的服事神的这些这些立位人这些歌唱者其中有一个歌唱者之父西曼西曼的爸爸就是刚刚说的撒母耳的长子约珥所以说爸爸不好但是儿子不错，所以名字归名字了但是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是普遍的约珥的名字。大卫的勇士名单里头也有出现约珥比如说在历代志上11章38节所以找得到大概至少有12个人跟约珥同名，但是却都完全不是这个先知约珥，所以还是查不出约珥先知的背景所以我们只从第一章第一节看到神把他的话临到这个先知，他是皮杜尔的儿子，皮杜尔信从神信服神，所以爸爸信靠真神可以晓得约珥先知以耶和华为真神，当然他也是一个信靠真神的人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身世不明，所以大概我们才从一些约珥书里头的内证大概 去推敲一下、哦、家世背景、职业、蒙召经历、啊、大概都缺如了、哦、所以就很多的学者就在研究圣经的人就在猜、哦、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约珥是怎么样来的、哦、他有什么背景。如果看一下他说到、他住在犹大耶路撒冷，那应该是他就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侍奉、哦、因为整个约珥书里头提到了、有六次的耶路撒冷、哦、那提到了七次的锡安，然后提到耶和华的殿有五次、哦、所以、他背景就是犹大、哦、所以他是在犹大做先知。那他的信息里头，三章里头的信息啊，看一看他对先知发出警告、哦、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从祭司出身、哦后来蒙召做先知、哦像哈该啦、撒加利亚一样、哦、他特别关注到、这个圣殿的敬拜，所以学者把约珥先知称为圣殿的先知。那为什么？因为他讲许多跟圣殿服事、跟祭司啊，应当改悔改、应当啊注意哦的事情啊。所以、有人说他可能是圣殿的先知，是不是礼仪的先知？事实上也不用这样子想哦。他明白，就像阿摩斯一样，阿摩斯先知啊。约珥书后面的阿摩斯先知、哦跟着他一样、哦能够从神得到启示、哦、然后针对当时候的、祭司立位人、这些圣殿的服事的、宗教的领导者来发出警戒。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 七章那里也常常提到，耶利米先知也是常常在圣殿进出哦、然后参加这些、活动，这些讲道，神也要耶利米先知就站在圣殿门口向祭司们、向往来的服事者讲道、哦、来严责他们、哦哦、所以约珥先知也发出这样严厉的警戒、哦不表示、他就在圣殿里面、祭司出身的身份、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地方。约珥先知应该有良好的教育，因为读到他的诗，所有研究者所有读过的人都很肯定，非常肯定他文笔流动声畅，这就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生动，非常的有力。人称说他是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一个诗人哦，因为他的约珥书里头的这些脉络 虽然很短，但是清晰流畅，而且字句优美、哦、他用很多、平行的这样的一种、对仗的一种文学风格、哦、来表达。这在希伯来文学里头、也有一种哀歌遗文的这样的一种、内容表达。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文学风格，应该是说圣经它的下笔的风格，它超越了时代，不只在讲那个时代的发生事情，它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一直延伸到末了，到我们今天，还要到耶稣再来。所以这个、超越历史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每逢人遇到危机、都可以来用，可以借着约珥先知这样的、向神呼求的、这样的经文、来寻求神的拯救。因为它里头有一些、举哀，有一些、向神来 哀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哦、所以、我们来看几节来看一下、比如说、约珥书、第一章第十节、哦、一章的十节，你看他写、第一章第十节，田荒凉，地悲哀、哦、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看田、好像活过来，地、 好像有生命。所以这样的对比啊，这是他的这个文笔的优美哦，啊，巧妙的这样的对句哦，这是约珥先知的特色。再看第二章第三十节，第二章第三十节，当约珥先知讲到末了的时刻，你看日头要变为黑暗啊，三十节哈，我们看三十一节哈，三十一节，那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邪，哦。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哦。三十节提到了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哇，这样子非常生动，就历历在目啊，非常啊可畏哦。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用文笔描述出来，让人非常敬畏，非常惧怕。哦，所以这种也是非常夸张的夸饰法了哈，所以这就是约珥先知的这样的一种内涵哦，所以这是他的一种恩赐，神给他的恩赐哈，尤其他在写第一章蝗虫之灾哦这是非常有名的蝗虫之灾第一章的第四节哦。茧虫剩下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男子来吃，男子剩下蚂蚱来吃，你活生生看到一种昆虫的一种循环，一种生生不息哦，出师入化，你看到图画，看到那个灾害出现在眼前哦，所以你明白自然界的奥秘，但是它却是描述神刑罚从自然界的引动这样的开始，一直到神真的派遣了世上的军队他所差派的仆人来刑罚以色列哦，所以这是约珥先知的一种非常的优美的文笔哦，所以人称在圣经当中他是最纯的希伯来文作家哦。因为他的作品，我们看到约珥书的内容像图画一样带给人很深的感动哦，这是约珥书的一种特色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知道作者大概是这样子了哦。我们刚刚说他其实背景实在是很少，那如果说关于约珥书成书时间，这更是历来许多的学者哦，众人说分歧的，有太多的讲法哦。他的日期哦，从西元前主前的第九世纪，有人认为那么早就开始，还有人认为是被掳之后可能是第六世纪、第五世纪，还有人认为第二世纪主前的二世纪马加比王朝那个时代，所以学者争论不休因为约珥先知没有在这里留下任何时间的记录所以许多的人有许多的猜测跟推论，有许多的解释。我们刚刚说到外证的资料没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从经文里头内证看得见的来试试看，来了解一下哦。我们从我们的参考资料里头看到约珥书里头来探索一下可能的日期哦，跟大家的一些想法，历来研究者的想法。我们看第一个，看到约珥书第一点说到看到了圣殿哦，因为有圣殿的存在，圣殿的服事，所以活动还在进行哦，活动还在进行。比如说第一章第九节哦，提到有素祭，有奠祭哦，这时候还存在哦，只是将来将要断绝哦。所以呢提醒祭司立位人要注意但这时候还有，那表示那就不是被掳以后咯，因为被掳之后圣殿已经毁坏了哦。那所以这样看起来第一章里头第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也都提到有圣殿服事的事情哦，所以以此来看，这个写约珥书的日期应该不会在圣殿被毁坏的那个期间或者后面那第二点 关于啊约珥书里面提到一些敌人，一些与其作对的国家哦，提到腓尼基啦、腓力士、埃及以东哦、希腊、示巴等等，但是有一个重点没有提到亚述，没有提到巴比伦哦，所以啊，没有亚述，没有巴比伦，亚述跟巴比伦的崛起哦，应该要到这个主前的第八世纪中才开始慢慢起来哦，所以这时候看到约珥书里头谈到一些敌人都是推罗哦，比如说第三章第四节有推罗，有西顿，有腓力士人哦，三章十九节只谈到埃及以东哦，那这个对照历代志，对照列王记的时间点，应该是比较早哦，在比较早的时期哦，比较早的时期啊，所以甚至有人在猜，如果巴比伦倾倒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最后将犹大掳了那就倾倒了后面之后就不再写他因为他倾倒就消失。那问题我们回过来推如果已经亡国主前第六世纪之后了巴比伦已经亡了这个犹大巴比伦自己又灭亡了消失在历史了。那这样子约珥还需要提警告吗？所以显然不具意义，这时候约珥再提警告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可见应该是被掳之前提警告才有意义，所以约珥书必是应该是被掳之前的作品。好，第三点，如果这样说约珥书里头提到领导，当时候领导者是长老祭司，完全几乎没有提到王室君王这个部分所以呢有人就在推支持这个约珥先知是被掳之后的，说因为被掳之后所以你看没有王所以他不提王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前面的理由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被掳之后，那没有王推敲起来或者王室的角色在当时薄弱最早可以往前看到这个约阿施幼年的时期如果主前九世纪的时候这个约阿施年幼的时候几乎是摄政的时期几乎是耶和耶大这个大祭司来辅佐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年幼甚至还没登基的时候是他的祖母篡位在当王，所以这没有什么好提的。他的祖母是谁他的祖母是那个以色列北朝以色列二王亚哈的女儿，这个有够在以色列当中是可耻的，先知不提也很自然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实样，这样的背景没有提王朝这一段，我们待会儿在第三段我们再来稍微描述一下稍微探讨一下。再来第四点，书里面这个约珥书当中没有提到北朝但是把犹大称以色列，因为他整个都在对耶路撒冷对犹大做警告做呼吁称为以色列比如说第二章的二十七节把这个犹大用以色列来称，我们知道南北朝的时候就各自称不一样三章第二节十六节也称以色列所以有人就要假定说这就是被掳之后嘛如果被掳了那归回之后大家都称以色列的，但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些理由这些内政的这样的推论其实在早期的先知北朝的先知也会统称这样的一种概称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混称这个事情对神的百姓一起来称以色列犹大以色列都称，这个在北朝的先知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看他蛮早的往前看，这个何西阿先知也这样说过，我们看何西阿书第五章，何西阿书第五章 何西阿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知道何西阿先知是北朝先知，但是他这样说，十四节，我必向这个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啊，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所以关于先知在哪一个朝哪一个国，他在北朝当先知，对以色列北朝来发讯息，但是他也提到犹大，所以混合称神的百姓也没有什么特别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好，那么所以就算北朝先知也会出现 混合的称谓神的百姓，所以这并不能够代表约珥先知就是被掳之后末期的这样的一种文学这样的手法。好，第五节，第五个，约珥先知和其他先知有很多雷同的地方，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看约珥书的第三章十六节，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这里有一句话这样说，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来发声，天地就震动。好，我们看这一句话，那一样往后我们后面这里就是阿摩斯书了，下一页看阿摩斯书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如果光看这一句几乎跟约珥书刚刚三章十六节一模一样，那大家就在推是阿摩斯先知引约珥书，还是约珥书来引用阿摩斯呢？所以这个也成为研究上的一些推论。这个事情不是不能确定，不是不能确定。虽然这里写时间难确，我们再看一个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提到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哀，神的日子到了，临近了。后面有一个有一个先知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节也提到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前以赛亚，那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北朝当先知，以赛亚是在主前的七百多年，那以赛亚是在约珥后面的，他也引用的这个约珥先知差不多的内容。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十三章六节，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节，以赛亚书的十三章第六节，第六节说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者从全能者来到，那跟刚刚约珥书这个提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描写手法，就是约珥书的一章的十五节说到哀哉，你们要哀嚎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描述手法。那大家到底约珥引他还是以赛亚先知引用他呢？约珥先知其实是更早，其实是更早。那这个事情阿摩斯先知大概在主前七百六十年当先知，如果这样看起来约珥先知更早，因为提到这个等一下提到这个背景，提到时代背景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如果真的是在这个约阿斯王朝的时代，那甚至是他登基前的那个几乎没有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在主前八百 六十年哦，至少是在主前八二零年之前哦，八二零年之前，因为约阿斯的年代在那个时候结束哦，那结束之后，那才啊、他的先知任务啊啊应该要结束了哦，所以约珥应该要早于阿摩斯哦，也早于啊这个以赛亚先知，所以当然他的文词啊，他的用词是后面人引用他哦，后面人引用他。那像约珥先知提到、啊、我们刚刚说的第三章的啊这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啊啊，我们看到这个啊一样引用哦，一样的引用。我们回来看约珥书三章哦。约珥书三章的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哦、这句跟阿摩斯讲的一模一样。约珥啊，他整个信息的内容到第三章已经要结束了，这是出现在他 表明神旨意的、哦、传达神的信息的最高潮的结论了。但是啊，你看阿摩斯一开始就引用了，所以啊啊，这个就可以做一个比对了哦。阿摩斯啊啊是引用的哦，是引用的，所以在啊时间上面，在啊这种啊啊先知信息的接续上面，都可以来啊得到一种证明哦。那最主要的、啊，我们看到约珥书在圣经中的排行啊，因为这个不是一种巧合的排行，十二先知小先知里面呢、啊。我们看到他最终被排名在第二、哦、排名在第二，在何西阿之后。那这个排不是没有缘故的、哦、希伯来书的这个名人的 排法、哦啊、以色列人绝对不会轻忽的、哦、所以他被希伯来圣经排在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二，也说明了他的时间，说明了他的一个、次序、哦、他是在早期的、哦啊、在正典里头、啊啊、他在主前八世纪、哦啊、应该是在何西阿跟阿摩斯先知的中间、哦、所以大概、啊、虽然其实是一本希腊译本把它排稍微后面一点，但是不影响、哦、因为我们认为、希伯来文正典更具权威、哦，这是圣经里头、书卷的排名、哦、所以让我们做一个了解。好，那么最后第八点提到了、在约珥书里头少有提到、这些以色列人、尤其是在被掳前、这个南北朝、这样的一种、尤其北朝，整个北朝都是崇拜偶像，都离弃真神、哦，那南朝到最后也是陆陆续续出现这样背离神的约、哦、背叛神、啊、行邪淫拜偶像的事情。但是约珥书如果是被掳前的、先知，为什么没有提这样的内容、哦、其实啊、这个我们从刚刚的、这些分析，这些的推论，而且我们从、未来我们三次的、阅读里头，我们当然可以发现约珥先知的警告，他的信息我们说不止在当代，他已经从当代一直延伸到现代，然后要一直延伸到主再来，所以、他的、这个信息是贯穿历史，人类历史、所以没有特别提，也表明、在今天每个时代他都适用，尤其在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末世、人、选民、人对神的这种背离，神的、这样的一种不信，选民也是啊、哦、信心的冷淡，爱心的冷淡、信仰上的这种视为、他可以直接对我们做警戒的、哦、所以啊、不用特别提哪一种、毁坏的事，不用特别提拜偶像的事，他是全面性的呼吁，从那时代一直到末了都要提醒万事、所有的世人应当要悔改，应当要归向神、哦、 所以、如果这样说起来、我们知道约珥先知是早期的先知，约珥书是主前870到850之间、至少是820年、这是主前九世纪的很早期的作品。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大点、当时候历史背景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没有提王、因推论可能就是约阿斯王、还年幼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约珥先知是在那个时代、来担负起神要他担任、先知的这样的职事的时候，那、可以了解约阿斯还未登基的时候，约阿斯王7岁登王、登基成为王，他做王40年。那我们刚刚说过了，他还没当王之前、因为太年幼，那先由这个、圣殿的大祭司、他是敬畏神的仆人、来代替、来做他的教师、来代理他，来摄政、来监护了、那这个样的阶段、约阿斯听从、约阿斯在刚刚、当王的时候虽然年幼，但是他听了大祭司按照神律法神吩咐、神的诫命来遵守，所以约阿斯那时候表现还不错，他、也重修圣殿、然后、来敬拜真神、在宗教上面、是回归的、是、能够带领百姓来敬拜神的、不会像他的、那个祖母、那么可怕、那个祖母就是亚哈的、这个亚哈王的这个、女儿、那、我们看到、但是耶和耶大、这个忠心的大祭司死了之后、很可惜的约阿斯王变了、就变了，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帮助者、一个从神来的这样的一种、敬畏的、保卫者、真理的教导者，不见得约阿斯居然就、变了模样，他开始、去跟从犹大的这些首领、去开始拜偶像，所以、我觉得、这也成为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戒、人、在信仰上面、会改变是因为自己、不能够坚守真理、不能是、父母的信仰、老师的信仰、长子传道的信仰，却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建立在真神之中、这样有根有基的信仰、才能够永久、所以约阿斯王失败了，他甚至、用石头打死、后来继承耶和耶大的这个、大祭司的职位的这个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忠心的神的祭司，他居然把他杀了、只因为他、拜偶像，他就杀了神的祭司，但是这样的事情不被神给、宽容、所以约阿斯被神来刑罚、最后、在、当时候的外敌大马色王、亚兰王、这个哈薛的手中、遭受到一些损失，然后、他战败了回到宫中、又被部下来叛变 来谋杀、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12章、历代志下24章都写得非常清楚、这也是约阿斯的失败、所以、约珥书没有像、先知书、这样子来长篇大论 来申诉一些当时候、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罪恶、应该、也是、还不到 这就约阿斯叛变的时候，所以往前推更早，就是约阿斯在7岁登基的时候，甚至、他在耶和耶大教导下面是敬畏神的时段、所以啊所以没有列出王室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说起来如果这样约珥先知是在那个时代、那应该是跟以利沙先知同时期的，所以、以利沙先知在北朝当先知、 那约珥先知在南朝犹大当先知，一个向以色列北朝发出警戒，约珥向南朝犹大发出警戒，都带来神的一种信息，神的这样的重要的旨意。所以约珥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做这样一个分析跟参考，给大家供一个参考。那么我们再来看约珥书的主题，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了。约珥书的主题，它的特色，整本约珥书中心思想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如他的名字一样，约珥，耶和华是神，所以以神为中心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整个约珥书的一个中心啊。那当然这样的思想一定会有重要的神要带给我们的，其中里头所产生我们所应该注意的神学的这些教义，神才是历史的主宰，神耶和华真神才是万有的主宰。从约珥的预言里头，大概我们看出一个三个目的。首先看到约珥他就是预言到犹大犯罪，然后要受罚，也预言了犹大呢如果能够回转的话，就能够免除像蝗虫之灾，以至于后来更可怕更大而可畏的神的军队来到的这样的刑罚。所以犹大既然要受罚，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回转归向，然后神会赦免。那第三个，当然以犹大的历史告诉世人，我们说这个警戒是往后延伸到后面的世世代代，直到今日，一直到耶稣要再来，所以让世人明白是整个世界的历史是神的旨意，而且最后中心的金句，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表明神要掌握，神要结束，神最后要审判所以那时候当神的日子来到神公义的准神一定要伸张的所以约珥书的整本内容全部的思想其实都跟末世息息相关，就是在告诉末世的我们，就是在告诉那末了世代的世人要把握，要回转，要免掉刑罚，要归向真神，因为神必来审判世界。所以谈到约珥耶和华的日子这句重要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我们看几节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提了五次，我们看第一节，第一章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后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我们再看十一节后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我们看二章三十一节，这些可怕惊恐的事情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一直最后世界的末了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看最后第三章十四节，我们刚也读过 三章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就是约沙法谷，那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个断定谷就是审判的地方，是审判的终结所以你看整本约珥书提了五次耶和华的日子这就是神最终要审判世界，是神的掌权所以这就是约珥书的中心思想那当然神审判呢 还有一些表达，那日，比如说二章二节，那日也是指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二章二十九节，那些日子，所以表明神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不是一天而已啊，它是一个时期，就如同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从如同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末了啊，末了啊，到之前啊，大而可畏的日子到之前，会有许多的这样的灾难，大灾难的起头。我们在末日有瘟疫、饥荒，有地震，有刀剑、战争，这些都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所以不是一天，是一段日子。这段日子提醒世人要赶快悔改，把握神的日子快要来了。大而可畏的日子都是到那日，那日或到那日，三章的这个一节啦，十四节、十八节，都一样，就是神最后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神耶和华就是那独一的真神，所以从约珥书里头提到三个观念，第一个，神审判，所以蝗虫之灾是神要审判世人，所以神是万有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他要来再来，耶稣基督要再来，末了的时候要再来审判世人。那第二个，那犹大要悔改，也告诉世人蝗虫之灾如何免去当人如果犹大他能够不偏离回到 正道上面，那罪可以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犹大得救的关键。那世人今天一样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把救恩带给世人让人因信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约珥书里头第一个信息是神审判，第二个信息神学里头的带出来的当然是悔改的事情悔改对今天的世人非常重要对神的权柄也重要如果我们在正道其中，我们没有偏离像以色列犹大一样不偏离，神就保守。但是一旦偏离了又不回转，那神最后要灭亡，要刑罚不幸的在历史当中的确犹大以色列都是这样子，南北朝都是灭亡因为他们最后都不悔改，都偏离了 真神偏离了这个救恩。所以神公义的刑罚临到这是蝗虫之灾的首先的应验。但是呢，神有爱，神守约，神却不至全部灭绝比如说在第二章提到一个重要的信息，第二章的最后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第二章约珥书二章的三十二节，凡求告神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神在留余民所以锡安、耶路撒冷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有神所选召的，这个是希望。神没有全部灭绝，神留给世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前面悔改的信息是真实的，如果你悔改归向真神，那么你就有逃脱的，你就有被神所召的所以这就是应许这就是拯救。那第二章里头我们下一次未来几次的查考当中会谈到圣灵，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真的是神救恩的实现这个重大的第三个信息神把应许圣灵浇灌在末了，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这就是救恩这是神应许他圣灵临到使人得着永生的印记。 这对今天真教会来讲特别的重要。真教会在末了的时刻完与圣灵建立的教会来实现这样的一种神的借先知的预言。当然前面有初代教会五旬节时候首次圣灵降临，那实现神拯救的这样的应许。所以这个是约珥书的一个主题跟它的特色。那我们再用十分钟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约珥书全部指向末了，所以其实对于今天我们来讲，我们明白基督再临的时候就是实现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的这样的一种神最终全能的实现，那就是审判列国，那就是结束末了大灾难，那就是选民终要得赎，那就是神的儿女要与基督同为王，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的真神耶稣基督要永远作王。所以这是约珥先知最后的说到目标。所以耶和华是真神，是整个贯穿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说明永生真神独一全能神的公义，以及人的本分要在当中这个是一个神的救赎经纶，神永恒律法不变，一定实现所以在末后必向全世界向万有来显示神的这样的一种全能与公义因为当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必是全人类的最终审判日所以约珥先知向犹大人来宣告，阿摩斯接在他后面向以色列人宣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已经描述过所以约珥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概论的描述。那么我们后面会提到从第一章再来详细的来考察如果我们把约珥书的三章做一个段落的简单的分一个结构的一个分段，我们分成两大段落的话第一个当然从蝗虫之灾第一章里头提到的那这个是一个神当时候临到犹大的一个灾害但是也后面还有个旱灾也提到一个旱灾一直到二章的二十七节那利用这样的天然灾害来呼吁犹大要悔改呼吁犹太人要悔改所以前半段用一个幽暗这样的一种的环境来开始但是最后是在光明之中结束因为神这个应许圣灵的浇灌神恩典还存留的这样的救恩所以这是第一个段落那第二个大段落从二章的二十八节到三章的最后三章的最后二十一节那这提到对列国的审判当然救恩在给这个犹大选民那当然也给这些愿意凡呼求耶和华名的求告神明的也要能够得救所以耶稣基督把救恩实现给万世人凡愿意相信的都能够得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犹大必要复兴也有复兴的盼望神国度选民也有复兴的盼望这是两大段的一种分法那如果按照我们这次的参考资料在第一章我们提到蝗虫的灾害然后要大家要哀伤要哀嚎要哭泣要向神悔改那 第二章哦，第二章啊、提到敌人的祸患哦啊，劝啊啊，赶快悔改，以免啊遭遇大祸哦，以免遭遇大祸。那第三章当然是提到神的恩典啊存留，以及啊选民能够复兴这样的应许哦，这是我们啊这一次的参考资料里头所啊分类的方法哦。啊、两种方法、啊、两大段或者是三章的分法都提供给我们做参考。所以、啊、当、啊、约珥书的背景、啊、向我们提到、啊、当时代、啊、国家情况是悲观、哦、因为农作物失收嘛，因为有蝗灾、啊、有旱灾、啊哦啊、所以、啊、经济方面大受影响、哦啊、国家安全呢，先知又说又有敌人会来、哦、后面有敌军会来的可能啊。那这样想一想很像什么，像就我们今天的处境不是吗、哦、经济啊受影响、哦、当然我们信仰啊，如何被信仰中属灵的蝗虫侵害，导致我们损害，没有 收入，导致我们亏损窘迫，这也是我们要思想的。那国家安全这个不用讲，我们在、啊、这样的一种幕后的灾害之中 不只是灾害，我们、啊、一直处在每天 国际的这样的一种、啊、局面、啊、其实敌人是时时可能会入侵的、啊、这很像我们今天的处境。我觉得读约珥书、啊、真的可以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如今怎么样再来抓住神的应许、哦、那无论、啊、在宗教上面，在、啊、一般老百姓、哦、约珥书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啊、忘记一件事情、哦、所以约珥先知在讲你当哀嚎当哀求、哦、百姓好像忘记了，在沮丧 在陷入愁这个困顿之中，忘记向神来呼求。全国的人从我们刚说到从祭司啊这些啊宗教领袖都麻木了，好像习惯这样子的，我就处在这个环境里头，我就无所应对了啊，因循苟且啊，过一天就算一天。所以啊约珥先知起来高声疾呼哦，请他们警醒，请他们要归向神、哦、要振作、啊、所以很、啊、这种提醒对今天的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了、哦、约珥书、哦、其实里头很强有力的信息，我们刚刚一直分析、啊、这样的一个导读里头，我们也了解对当时候对后世人有很深的意义、哦、他对初期教会、啊、影响之大、哦、因为彼得我们说到直接看到圣灵降临，所以他马上回去引用、这个约珥书的这样的内容。整个彼得五旬节讲到在使徒行传二章、28节到32节、哦、不是，他完全引用了约珥书的二章28节到32节、哦、圣灵应许圣灵的降临。所以 彼得啊当场来回应世人，当时候的犹太人，当时候的耶路撒冷的过节的这样的所有的人，神的应许实现了、哦、神的应许实现，神的教会也由此开始建立。所以教会的建立是神应许圣灵降临开始、哦、所以他也照主的吩咐来宣扬天国得救的真道、哦，把福音、啊、如耶稣基督吩咐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往犹大全地，往撒玛利亚，往全世界，直到主再来。这不就是今天我们末世方舟，我们末后真教会的使命吗？我们想起神这样的、实现、啊、我们更想起教会的建立，我们更想起我们末后真教会的使命、这完全从约珥书里头再一次的来提醒激励我们、哦、 所以约珥书非常的精彩。我们在往后的三次的这样的这个研读里头，我们愿圣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如约珥先知这样子的警醒，这样子的从神领受话语。约珥书没有讲弥赛亚的事情，约珥书没有讲弥赛亚基督的事情，但是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他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他让我们靠近耶稣基督和圣灵的这样的水跟圣灵的施洗，耶稣基督的拯救福音。所以读完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在我们世人要通往天国的这样的永生之道，在旧约后面发生断层的时候，却是因为圣灵带给我们这样的真实的应许他使我们从这个中断的这个样的一种先知信息教会的有一些断层，后来再复兴，我们看到了桥梁约珥先知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感谢主，我们今天先做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导读介绍，求神带领，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我们唱第十首，